忧伤沉重的心灵，在四处角落有黑的地方低声呻吟。我们需要看见，给我们一束光，一个希望。基督的儿女，当献上自己，响应这发自心灵的呐喊，燃烧一生，点亮黑暗。
一生一义，
宣教士故事，燃亮的一生。
亲爱的听众朋友，欢迎收听《燃亮的一生》。在人生的漫长旅程中，总有一些时刻让你我停下脚步，去思索生命真正的意义。《燃亮的一生》借着宣教士的故事，教会你我如何让心中的光不被熄灭，让生命在神的爱中持续发亮。《燃亮的一生》邀请你接着和吴爽一起聆听近代来华宣教士们的故事。今天继续为你播读《立于磐石》。上一集为你讲到1901年8月，清政府对于庚子教难的善后工作正式开始。欢迎收听《立于磐石》第33集。
庚子教难的烽烟中，有一群宣教士与信徒用基督同在的生命守住信仰的根基。
立于磐石，带我们回到百年前的晋南，看那些不被仇恨吞噬仍选择爱的灵魂。
立于磐石，译文编著吴爽播读，燃亮的一生正在播出，欢迎收听。
一瞬间，这世界变得好美。
曾在剑桥留学的山西洋务局督办沈道台，用英语请远客入座用茶，令宣教士们有宾至如归的感觉。第二天，按中国官场惯例，宣教士们回访了众地方官。第三天，太原府众官员设宴接风，并合影留念。沈道台为了活跃气氛，故作轻松地说，义和团一定会说我们是二毛子了，他们如今有了真凭实据，因为我等和洋鬼子们一起拍照了。因他说时亲善自然，宣教士们也不以此为恼。差会代表团进入山西境内后两三天，天降大雨。中国民间一直流传着洋人带来旱情的迷信，但掌管天地万物的神扭转了这种偏见。12日，也就是周六，代表团首次正式与地方官会谈，探讨如何举办合宜的安葬礼。因为北京方面的压力，山西官员拟定的善后方案相当的周全，沈道台也非常乐意执行众差会的共同心愿。山西方面按照中国人的仪式举行一场公开的葬礼，官府和士绅都到场致敬。中西双方也都认为宣教士遇害前的宅子当被铲平，在原址上建造一座碑亭，铭文记事。屠杀地点附近的墙面上当嵌入纪念性的碑石，在南城门外为遇贤立碑的原址改放一块巨石。双方进一步议定，山西各地凡有宣教士殉道之处，都当以官府斥资厚葬死难者，监理墓园，树碑铭文。代表团在北京时，英国外交官告知他们，差会或宣教士产业的理赔问题当由英国使馆派专员议定，而中国信徒的赔偿问题则由各地解决处理。另外需协商的一个问题 便是对义和团全民的惩罚。出于法不责众的考量，以及避免民众对基督徒进一步的反感，中西代表决定只对各地区的头目和首领绳之以法，或斩首或下监，其余从犯的名字记录在册，存档于各级衙门以示警戒，若再犯事再严惩不贷。相对于4500名基督徒的遇难，只有107名义和团的首领被处死。沈道台甚至恳请代表团加派更多的宣教士过来，并说女宣教士在山西也会很安全。殉道者死后，或是抛尸野外，或是草草掩埋，被野狼野狗撕咬噬吃，直到1900年底，也就是事发5个月后，才有谕令下来，绝尸出土，妥善入棺。当收到代表团即将到访的确切消息之后，山西巡抚下谕县令挑选一块墓地，各级官员频频垂询，200名工匠日夜赶工，在10天内打造成一个中西合璧的墓园。几位代表清晨坐木车造访了墓地，墓园选址非常好，可以俯视全城和平原，但也有人觉得殉道诸君如果能葬在离府城更近的旧墓园会更易于平调。墓园的外墙早有中式的出入口，从外向内一目了然。墓园大门朝东，入门的大道左右植树，树下左右附有花床，大门前建有一座6角凉亭，由东西两面拾阶而上，内置一套绿色的陶桌陶凳。亭西便是墓地，簇新的新坟下掩埋的是去年在太原街口倒下的34条生命。坟墓用砖砌成方形，0.76米高，外面披灰。每一排坟墓前所立的石板上，一一镌刻着殉道者的中文姓名。每个坟墓的中间竖有一个木质石架，日后会被石凿的石架取代。代表团成员一致认为，地方官在整个墓园工程的修葺方面，尽其所能尊重了死难者，希望对过往之事有所赎过。
立于磐石，火炼真金，信心如石。
好高他的人有风，好高他的人有风。
坟墓共分4排，第一排是10位男宣教士，其次是8位宣教士妻子，再次是9个孩子，最后一排则是7名单身女宣教士。如果有人之前尚难领会去年那场屠杀的意义，在数点亡者新坟时，便能完全切身体会这事件的惨烈。同时，身处静谧优雅的墓园，又令人难以置信一年前的惨剧曾真实的发生过。离京之前，宣教士代表与李鸿章大人达成协议，安葬礼上可以使用竖立在灵柩前标志死者官职和姓名的旗幡。在中国传统中，这是赋予亡者哀荣的一种特别的追念方式。沈道台也欣然置办，但有人强烈反对，翻旗从巡抚衙门出发，切切恳求说巡抚衙门的场地不足以提供各种预备所需的空间，所以宣教士代表勉强让步，同意改在府台衙门整队出发，但又强调在城里举行的追思礼应该在诸君被害的原地点举行。多次协商之后，葬礼改在7月18日周四上午9点举行，宣教士代表自制得体的丧服。大家认为当地信徒，尤其是那些在教会有职分的人，也应该和外国同工一样穿戴，直到那时巡抚仍未露面，始终以身体欠佳为由不能出席。尤其感恩的是，当日破晓之后天气晴朗，9点前后9台轿子各有4名轿夫抬到代表团的住处， 百来乐将军则以个人身份陪同。到了道台衙门之后，与藩台以下的各级官员一一见礼。所谓的明镜是一面红色锦旗，用金线绣出亡者的姓名，撑开裱在一面长长的木框上，以彩绸镶缠，立在一个由人扛起的架子上，架子上还竖有一把比官员出行时所用的伞盖略小的红布伞。当日所列的明镜中，19面为西方人，一面为中国信徒，精心陈列，令人瞩目。在沈道台的提议下，地方官士绅和生员按习俗献上花环，列在木架上。还有一座用各色布绸交织缠绕而成的屋顶模型，看着有点像路边常见的一座座小庙。众官员引路前往去年屠杀案发生的地点，叶守珍医生在那里主持了追思礼，约半小时左右。自教难之后，清政府在内忧外患中逐步展开善后工作，各方面协调事宜都尽力去做，试图缓和与西方国家以及基督教群体的紧张关系。好，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感谢你的收听，咱们下次节目时间再见。